马太福音第五章17-20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读经完毕。
下面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起初的提醒，我们把时间交给胡瑞平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虽然外面的天气从我们来说，我记得又是风又是雨，但是感谢神，我们又可以聚在神的面前，并且我也看见我们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中，我们照样愿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这段时间我们查考的圣经是启示录，上星期六我们就查考，上星期六我们查考启示录，就马上就要开始要进入到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阶段。那启示录给我讲的是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最后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与神同在的那一段时间。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作为天国的子民，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的盼望，是将来有一天到天上去的。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不是清楚说那天国的律法是怎么样的，那天国的宪章是怎么样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澳洲，澳洲有澳洲的律法，美国有美国的法，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是有法律，都是讲法律的。当然人的法律是常常改变，会有不同的。记得那时候我在悉尼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开卡车，那么卡车就不能停到车库里去嘛，所以就停在外面马路上，一直以来都是没问题。但是有一天突然收到有罚款单，就是因为停车停在那里。你们搞错了，我停在那里好多年了，不是现在，怎么会收到罚款单呢？所以我就投诉，我就把政府告上法庭。结果他告诉我说，这个规定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我就跟政府打官司。我说你好几年，你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不知道，我凭什么要遵守你的？你所有新的法律出来，你有新的规定出来，你要让我知道。所以最终在法庭上，政府是输了。但是因为我收到这个罚款单，是因为不知道的。虽然他有规定了好多年，他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收到了。我没有接到通知，但是不管接到没接到通知，他按照规定来做，所以我就要收到这个单子。虽然说最终我是胜诉了，最终我没有付这个钱，但是下一次呢，下一次我就不能再停在那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所以等到下一次如果他再给我罚款单的时候，我就不能说我不知道，因为已经经过这个事情了。所以对天主的宪章我们也是要知道，在马太福音5-7章那里，我们通常我们把它就称为是天国的宪章，是神子民就是基督徒行为准则的那个规章。 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行为的准则。所以真的律法是清楚明了，在那里告诉我们，并且神的律法是不会改变啊，和这个地上人的是不一样的，并且呢也已经都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来告诉我们。所以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二是我们应该明白应该知道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个福音书，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吧，就是在最前面，很多人都会读。我也盼望大家，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理解圣经里面在讲的是什么。不过不是每一个人读了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所以前天晚上我们有祷告会，那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安顺利弟兄就带着我们看一段圣经。在那段圣经里边，保罗就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为那些信徒能够真正的分辨说啊什么是神的话。因为那帮信徒不错的，那帮信徒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使徒，说明他们在属灵上面是有认识的。但是保罗仍然为他们祷告，说要求神呢赐智慧的灵来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真认识他，真认识神。所以对我们来说也同样的，我们也同样的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的灵，让我们来真认识他，免得我们有一天等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说我不知道啊。但是到那个时候再说太晚了，太晚了。并且等到了那一天，我们是没有官司可以打，我们没有办法报上去的，因为一定输了嘛。耶稣基督在五到七章他讲天国现当的之前，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一些事情告诉我们，他已经把这些必要的提醒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他就预先他就提醒他的门徒，既提醒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比如说我不知道就不能再说了。当我们看到那里的时候，那里讲到是说这一些都是对神子民讲的话，当初是对门徒讲，同时也是对我们讲，今天就是我们对着基督徒讲。在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讲的是把水，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把圣经的经文打出来。后面呢，就是教导门徒关于天国的现状，关于天国的现状。我们人都是有喜新厌旧的毛病，有了新的，我们就想旧的没用啊，就要把它扔掉，要扔掉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预先先做一个提醒，他提醒我们说律法和先知是不能废去，是连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那是旧约的嘛，为什么不能废去？因为律法和先知他所指的是整本的旧约圣经，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教导。那么现在呢，现在耶稣他要带来新的天国的宪章，是要更新了。但是这新的宪章仍然是在旧约的律法基础上，是更新成全，是成全的律法，而不是说重新一个全新的律法。所以这旧的律法和宪章是不能去掉，不能废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在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是如果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在摩西没有传出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了。罪已经在世上了，只是因为神的律法在那时候还没有显明，所以呢罪也不算罪。神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了犹太人， 以色列人。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叫人看见，就借着律法要叫人看见自己是达不到神所要求的那种义。我们做不到，就叫我们看见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犯罪的，是一个有罪的。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那里他就告诉我们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是靠着律法，是行律法是可以成义的，那做不到。因为律法就是叫人来知道罪，认识罪。那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他带来的什么？耶稣基督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那么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是什么？就如果没有律法，人就可以胡作非为。苏联有一个作家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神，我就什么事情都敢做，都可以做。如果没有律法，就也不算为罪，既然不算为罪，我就什么都可以做。神的恩典就要被滥用，甚至人就可以说我不需要恩典，我不需要做完，因为根本就没有律法。哪里律法，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既然没有过犯，我为什么要得救？不需要的。就像当初在法国啊，那个时候文艺复兴的时候，这就是这个样子。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救恩，一切靠着我人自己就可以，我人自己就可以做到。所以从摩西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一直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神就是透过律法和神的管教，叫犹太人看见他们自己一直在拜偶像，在得罪神，他们自己在罪中。所以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律法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中正老师，让我们自己知道，让我们自己看见我们的罪恶，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说神的圣洁、公义和他的慈爱。看见这一切，就可以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承认我们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申论记里面，他再三再次的强调，他说是最大并且是第一的一个诫命，神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明明知道，他们都非常的敬重耶和华神。所以你如果告诉他们说你把神的诫命废掉了，那他必须会立场，我告诉你，你打死他他也是不敢的，他绝对不敢。但是从摩西到耶稣，犹太人就用他们祖宗的遗传把神的诫命都给废了，无形之中渐渐的渐渐他们就做了他们不敢做的事情。这是人的无知和自以为是所带出来所造成的后果。法利赛人是这样，当年的门徒也是这样，叫无从幸免。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之前的不久，他在那里教导门徒说，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对你们的教导，你们是要遵行的。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就可见那些门徒他们觉得，哦，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他们算什么？所以我们跟随基督，基督平时又并不把那些规条是强加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觉得无所谓了，他们就觉得什么都不要紧了。当他们对着那些抱着无所谓态度的时候，主耶稣就要警告他们，就要提醒他们。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中间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当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在雅各书里面说他有许多的警告，有许多的警告。保罗在书信里面他也是有很严厉的口气在那里警告哥林多的信徒，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很大的警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再三再四的提出那些警告来提醒我们，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的我们主耶稣知道说我们人喜欢都是要做大，因为那些门徒你看看，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那些门徒常常在那里争论将来在天上谁是大的，他们一直在那里争论。所以主就要提醒他们，就在这个时候要提醒他们，在天国里面是大的还是小的，不是你们这样争论出来的，不是你们所自以为是的，而是看你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诫命，而是看你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将来你们都是要教导的，那么你们的教导是什么？你们的教导是神的诫命呢，还是凭着自己想象的来说话？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靠着圣灵来遵行律法的诫命，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诫命，那才是对的。将来在天上也是这样的人才是称为大，也是称为大。然后在这里讲到的，无论是大还是小，他都讲到是说在天国里，在天国里，那意思就是说，这并不牵涉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不是得救不得救，而是说将来在天国里边，你的地位是按照今天你所做的到底是怎么样。无论是大是小，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了那里以后再来后悔莫及，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所以耶稣他讲说人自己要遵守诫命，也要教训别人也是这样来遵行的，那在这样的人在天国里是称为大，称为大。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也许会产生一个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以为说是行律法的人会进到天国，会进到天国。所以在这里他有提醒门徒，其实不是，他提醒门徒是说进天国却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他后来马上又提醒门徒说，进天国它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是高标准严要求。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在生活中非常敬虔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尽量尽可能的是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去生活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严谨的在守着那些律法过日子，差不多就是没有别的人可以和他们相比，没有别的人可以比他们更加的看重行律法。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而如果你要进天国的人，这一个人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换句话说，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义还不够进天国的资格，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够资格，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因为从行律法来说，从敬虔来说，我们差不多都不能够和他们来相比。间接的就等于是说，人靠着自己的义是不能进天国。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一点没有困难，我们说当然了，我们是因信称义嘛，我们是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是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称为义，所以我们进了天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当时的时候那些门徒啊， 他们是在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糊里糊涂的，他们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有许多事情他们是不明白的，他们本来就是没有知道的小民，再说在那个时候还有许多事情根本还没有显明啊，还没有显明，所以耶稣就需要常常在各样的事情上要来提醒他们，要提醒他们。那听了耶稣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天国里面，他并不是说不分好坏，通通都是一样的，一律平等，并不是说不管今天你在这个地上你不管做什么，将来到天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不是，而是根据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遵照神的诫命去行，是怎么样行，是行了多少，到了时候在这个天上是有分别。那么到那个时候，大的会怎么样呢？小的又会怎么样呢？跟我们来入到天上去似乎好像很难去理解，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也有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4和25章那里，就是讲将来天国的事情，末世的事情。那在25章里面就讲到有几个比喻，其中就有一个比喻是讲十个童女的比喻，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啊，许多人都知道十个童女的比喻。那问题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在讲到天国就好比说有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愚拙的他们有灯，他们有灯的，但是他们没有预备油。那聪明的呢，他们也有灯，但是他们却预备了油放在这器皿里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油所指向的就是圣灵，就是指向圣灵。预备油就是说，当他进士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个聪明的他是接受圣灵的管教，他跟随圣灵的带领，他被圣灵充满。那个愚拙的呢，就没有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们都死了，然后他们都死了。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愚拙的突然发现他的灯快要灭了，他想更要聪明的要聪明的就刚分给他，所以他就没办法，他就赶紧去买油啊，赶紧去买油。那问题是耶稣进来了，进了道，所以那个聪明的就跟着耶稣一起到里面去，去干什么？去享受羔羊的婚宴，去享受。那五个愚拙的赶紧去买油，等到他们去买的油回来以后呢，门关了，他们敲门也不开门，还告诉他们说走，不认识你的，他们进不去。那五个愚拙的最终还是买了油吧，他最终还是买了油，但是跟他有油了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买了油来，却同样是有油，和那聪明就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聪明的有油是提前准备，他们是后来去买，并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知道有通货膨胀了，你买的越晚价钱越贵。我刚来墨尔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房价和今天相比，那个时候如果是卖100万的，那今天150万是不是能买下来是问题，也许要到200万，要通货膨胀。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价钱要涨到什么地步，我想不出来。但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们，他们只是因为预备有预备晚，也因为他们预备晚，所以我相信他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更大的代价。虽然他们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却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弟兄姐妹是早做准备还是事后补上？无论是早还是晚，对我来说我都需要有这个油要预备。我今天不预备上大祭典还是要预备，我都需要这被圣灵来充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但是预备早和预备晚，这个结果是非常大的不同。聪明的只是因为早做准备嘛，他就在里面享受享受羔羊的果子。那愚拙的只一时偷懒，他觉得今世在这个世上我愿意先享受，他一时偷懒。所以虽然后来他花了更多的代价更大的代价，却还是被放在门外。放在外面干什么？在那里爱哭切齿。这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我是愿意今天自以为大吗？还是愿意将来有一天到天国里面被称为大？我是宁可到那个时候是在外面哀哭切齿呢，还是愿意现在我先付上这个代价，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和主一起来享受这个宴席？这是今天我们自己要做出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选择的权利神已经放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而这个选择这个结果将会影响到我们一个永恒，会影响到我们在永恒里面的我们一个状况。神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我们看了都能够明白，也可以接受的。啊，神很多话我们都愿意接受的，我觉得真好。但是更重要的是照着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前几天我看了康莱昌牧师的一篇文章，他说今天的教会就是不敢讲悔改，因为人不要听不喜欢，为了多拉一点人到教会来就多说讨人喜欢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不要再讲黑暗里面，不要讲人的愤怒，不要讲人的罪恶，也不要讲什么罪人啊、神的惩罚，这些都不要讲，只要我们讲光明的一面就好，讲大家开心的事情就好。我们只要讲神的爱，我们只要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要强调我们是蒙恩啊，所以我们凡事兴盛，我们凡事开心。所以就弄到今天教会里面，许多同性恋都去到教会里面，他们鼓励人自我安慰，他们说是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要就是我的本相，这就是我最好的时候。在康莱昌牧师的文章里面，他说了今天教会许许多多的这个弊病，我非常认同他所说的那一切。如果今天我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我就不需要更新了，我就不需要改进了。什么叫效法耶稣基督？我已经是最好的，神就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了，我还要改变干什么？或者说人在那里读圣经，但是把圣经里面的话断章取义，取出其中的那么一点话或者一句话来，是为了自己可以来用。这些根据需要来欺骗人的、满足自我的那些话，就是典型的废掉神的律法，就非常典型。所以耶稣的这些话，这些提醒门徒的话，是当初他是对着门徒说，今天就是对着我们来说，我们就没有理由再说不知道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圣经里面是再三再四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承认说我们仍然是软弱，我们缺乏能力，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说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我们不遵循诫命的一个原因。因为主耶稣他不但是说来提醒我们，他也应许，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果我们觉得怀疑，他就加在我们面前；我们觉得软弱，他陪伴着我们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他并不是单单来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他是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我们就没有，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请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想到将来在天上的荣耀，我想到将来在永恒里的与主同在的那一种享受，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愿意在天上是被称为是大的，被称为是大的。我也愿意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被称为是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那里都是称为大的。假如果是这样，我就盼望我们有这样心愿的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记得主的提醒，而这些事情是需要我们花代价的，需要我们摆上时间精力，我们付出代价是为了明白神的话，知道神的诫命，不知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遵行。所以我们在最基本的事情上，我们就要知道神的话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我们自己要遵行，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遵行。我们和我们弟兄姐，我们彼此提醒，我们彼此劝勉，我们一起来进行，好叫神的这些应许就成就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实在是盼望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相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我们是被称为是大的。让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提醒是多方多面的，但是主，我们要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恩典是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是容易忘记的，所以也求主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软弱的，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记住说，主，我们愿意来遵行你的诫命，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他而打，主更要紧的是因为你的爱来接近我们，更要紧的是主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因为你盼望我们照着你的话去遵行。所以谢谢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成就你的美，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今天啊，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每一次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有圣餐，我们就有圣餐。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洁净自己，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分辨我们吃喝的是主耶稣的身体，他的血，如果我们不分辨这一切，我们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低下头来，帮我们过往这几天，我们有什么得罪神的，对不起他，我们自己向神来祷告祈求，求主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血脉，成为圣洁，好叫我们在领他的饼和杯的时候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实在是爱我们，因为你在这样的事情上你都明明的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有亏欠的时候， 有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承认我们的过犯罪名，你就一定会赦免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主，你是这样的慈爱来恩待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在过往的日子中，我们真的是在许多地方我们有得罪你的，无论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我们都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洁净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在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不会吃喝自己的罪。说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你恩待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